感谢神哦，第五已经第五个礼拜了哈、哦。各位蛮有耐心的，能够听到这第五个礼拜啊，愿神祝福各位哈。那上礼拜我们上到那个士师时代，今天希望能够赶快把士师结束哈，赶快进入王国哈。那各位，我们今天上士师时代，请你翻开上一次发的那个地图，有四张图一模一样的。今天各位在服务台拿到的是王国的地图哈，我们还没有进到那边。士师时代哈，四张一模一样，上一次上礼拜发的哈。那我们上礼拜提到，就是士师时代是以色列民族史里面可以说最黑暗的时代，已经败坏到极点。宗教混乱，混乱到有私庙，混乱到利未人敢去做祭司，而这个利未人我们说是摩西的孙子，祭司是亚伦那一家的人才能当祭司，啊，结果呢，利未人敢去当那个家庙的祭司，甚至整个支派都败坏，整个但族的人还把这个假祭司还带到北边搬家，搬到北边全族人都去拜拜，哦，所以说宗教已经乱到极点。道德败坏到极点，我们上次提到两个例子，是时代的那种非常可怕的那些同性恋啊，那些强暴事件哦。然后支派呢又各自本位主义，彼此呢不来往。然后哪个支派遇到外患呢？哎，那个支派出现的士师呢，怎么叫怎么叫？哎，别的支派不去救就不去救哦。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士师时代已经个人主义到极点哦。这个各个支派自我主义啊，个人呢自我主义啊，所以呢每个人都一而行，每个人都称老大，所以到最后你看那个路德记那边，路德的公公以利米勒，他就敢带着全家人，一受到一点讥讽他就敢带着全家人跑到咒诅之地摩押地去哦，个人都一而行。所以这么黑暗的时代，我们说神当然要处罚哦。那他们所受罚的情况哈，大概北部的支派大概都是遇到战争，南派的支派大概南边的支派大概都遇到饥荒哦，因为南边那个犹大那边的山地比较完整，山地比较陡，所以外患比较进不去啊。虽然外患进不去，可是他们也是行坏事，所以呢神就处罚他们呢饥荒。所以饥荒到那个以利米勒还要带着全家逃到河东的摩押地区哦，所以南北都有受到神的处罚哦。他受罚的程度呢是越来越严重哦，各位你看地图就知道啊，请看黑板的地图。头先的外患呢，最早的外患是从远地方来的，从这个两河今天伊拉克那边过来哦。啊，等到呢第二个外患呢就已经来到他的河东，约旦河东。啊，等到第三个外患就哇，整个里面呢北半部都被压制，简直是像日本统治我们那种殖民地时代哦。啊，到最后呢是左半边也有外患，右半边也有外患，全部外患一起来哦，所以越来越严重。所以严重到后来你会发现哦，他们的范围是头先可能一个支派被欺负，哎，可能两三个支派被欺负，可是等到最后是全半北半都被欺负啊，到最后参孙的时代是全国都是外患，都是外国人哦。然后你会看到那种严重性是刚开始的外患可能来抢劫，抢一抢就离开，要不然叫他们来你进贡，中秋节进贡啦，端午节啦进贡哦，给我一些东西就好。可是等到后来的外患呢，不是只有进贡，不是只有抢了就走，是我要住进来，我要抢你的土地，我就是要把你们霸占这块地哦。尤其像最后一个外患非利士人那种呢，完全是我就是要占你这块地哦。所以我们看到的外患是越来越严重哦。啊，所以这个神呢、啊，看到他们呢，从第二代就开始出状况，啊，到了第三代就越来越坏，所以神呢也派天使来告诉他们哦。过去呢，他们约书亚刚带他们进来的时候呢，他们是住在这个约旦河东，各位请看地图啊，这大概这个地方，犄角的地方， 以前在吉甲的地方多光荣，看要打南部战争打北部战争，神都跟他们同在。七年的战争打下31国，我们说吉甲是一个光荣的总部，神常常在吉甲跟他们见面，胜利的总部。可是现在呢，现在第二代坏了，第三代更坏，后面的更不要讲，所以等到后来呢，神跟他们出现就不在吉甲，神跟他们在讲话的时候就跑到呢，比较中央山地的那个伯特利附近的那边去跟他们讲话啊。在伯特利附近跟他们讲话呢，神就跟他们宣告一个他们最不爱听的结果。本来约书亚的时代，神跟他们宣告，所有的外患你们都把它灭绝，不是，对不起，不是所有的外患，所有的迦南人你们都把它灭绝掉，神要永远保住你们这块地，会成为一个大国，一大块土地都是你们的，神绝对会保障你们。可是现在天使怎么跟他们讲话？天使说，你们已经跟当地人立约，你们已经娶他们的女儿，已经跟他们来往了，你们已经不想把他们灭掉了，已经在学他们的坏风俗了。所以现在神跟他们宣告一件事，神绝对不把他们除掉。本来是说绝对要帮你们把他除掉，结果现在是神绝对不把他除掉，神要让这些迦南人啊变成你们的眼中的刺，变成你们的网罗，让你们非常痛苦，所以当时他们听到这个结果呢，他们就哭出来了，哭用他们的话哭叫做泼金，所以他们呢就把那个天使跟他们宣告这个不好消息的地方叫做泼金啊。所以有的传道者很喜欢呢讲四世纪的道理呢，他就把题目呢定为由吉甲到泼金，由光荣由胜利的吉甲到现在败落到这种地步，败落到大家呢听到天使宣布不好的消息，大家在那边哭啊，就是我们上次说的，真的是俗俗起归拢起啊，是难怪要痛哭哦。好，所以我们说呢，这个神呢兴起呢这个事事都是看他们在最痛苦的时候，他们有呼求，他们有忏悔的时候啊，事事就会出来。上一次也跟各位介绍，事事不是永久领袖，事事是暂时性的。已经看到了，哇，这个地方的选民已经开始呢呼求神了，忏悔，真的是看出他们的诚意了。那么神就会兴起临时的一个领袖，啊，这种领袖呢，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做军事领袖，带他们赶走这些欺负他们的敌人，这种领袖绝对是区域性的。他如果是犹大支派出来的事事的话，大概别的支派人也不会甩他，他只能指挥犹大支派啊。等到事情完成的，他就任务结束。那我们看到这个四世纪里面的士师，大小士师大概12个，其实应该更多，只是它记载12个。那我们今天只介绍6个大士师就好，那这些大的士师呢，你会发现他们每一个士师都是出身都很不好，神在用人，不见得用家世很好的，不见得用了那一些呢很厉害的人，我们看到呢，第一个大士师叫俄陀涅，他是加勒他们家的一个小子，一个幼子，然后呢，第二个士师叫以父，那个士师是左拐子，在古代那个时代，左拐子是被看作比较不正常的，他被兴起来领导大家第三个士师是女的，这个以色列人一直到最近应该会有改变呐，这个21世纪应该他们会有改变，在这个20世纪以前以色列人在祷告的时候，他绝对会祷告一句话，他会说感谢神，让我没有身为女人。因为他们是看不起女性的，或是这种性别歧视的。结果你会看到第三个事实就是他们所歧视的女性底波拉，是神所兴起人都不是那种很了不起的人，那第四个事实基甸是个农夫，这么打麦啊，那种田的农夫，像第五个耶弗他的那个事实，他是个流浪汉，而且他妈还是妓女，甚至圣经把他描写成匪徒，我想应该没有到那么严重匪徒啦，我想应该是那种流浪汉，然后一些游民跟着他在一起，那种被家族看不起赶出去的人，然后所以你会看到这些士师呢真的都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非常能干的人，但是呢神的临到他的时候，他就有办法带领整个支派人赶走外患。那我们从第一个士师呢俄陀涅呢简单介绍，六大士师我们简单把它介绍各位请你看地图俄陀涅是犹大这边的支派，所以我们在猜测，圣经没有写得很清楚，我们在猜测可能是南方呢遇到外患外患从哪里来？从今天的伊拉克出来，最远的 啊，这个出来的这一个国王叫做古山利萨田，利萨田的意思就是加倍坏的，就是恶上加恶的这个意思，表示那国王叫古山，他是非常坏，坏到比人家还要坏，加倍坏的古山，就这样过来欺负他们八年，要供，每年都要钱，弄到呢真的是哇，他们那真是呢，进贡多少金银都不够。哦，所以到最后呢，俄腾略出来呢，带领他们赶走这个古山利萨田，最后四十年的和平。那第二个事实呢，以父哈，请你看你的图，我帮你画了一个箭头，你就知道它是从河东吃到河西去了。这个外患就比第一个严重。第一个只是来打一打、抢一抢，跟你要钱要八年。现在第二个外患，以父这个外患，哦。摩押，啊，各位请你看地图，摩押他能够吃到左边的耶利哥，你想哪一个支派已经被他吃掉了？我们每一次都提到哪一个支派最笨，他在摩押的隔壁，他选那一块，结果他真的被吃了。流便啊，好，流便被吃了之后，接着往河西耶利哥，啊，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摩押这个块呢，在耶利哥那边还建王宫，那表示他已经势力强大到他已经来到河西，然后在那边呢，十八年呢虐待当地老百姓，所以最后呢，这个犹太古史提到说，他们不断的送礼物给这个摩押国王。这摩押国王呢很胖，所以他们把他叫摩押胖王，叫一基伦哦。那他呢，经常这样子呢，不断的哎奴役当地的我们的同胞，所以最后呢，不断的送礼物给他。那最常去送礼物给他那个人就是以父，所以因为他经常在王宫出入。所以你会看到他好像进出王宫很简单哦，他送礼物进去，然后出来没多久他又跑进去，哎，我昨天做了一个异梦，我要跟摩押国王讲，马上呢，哎，那些卫兵就让他进去，然后他说我做了一个异梦哦，我要把神的话告诉摩押国王，马上呢左右的阿兵哥全部退出哦，也不怕说剩下他跟摩押王单独在那边会不会被他杀掉，对他这么的信任哦，因为他不断的在跟国王这样来往哦，所以到最后他跟这个摩押国王讲，我要奉神的名跟你讲我昨天看到了异梦，哎，结果那国王还立正站好，马上站起来哦，你看对他呢还真的交情匪浅哦，所以最后趁这个机会呢左拐子抽出剑来把他刺了，刺了之后还很镇定，很镇定能够把窗户关好，很镇定的还能够出去，哎，镇定的出去，那些阿兵哥还以为哎这个摩押王在上厕所，好，一直到天黑了才觉得不对劲，赶快到上面，因为那时候是夏天了，哦，赶快到上面那个凉亭啊，国王都会在上面的凉亭那个楼房那边呢纳凉，哎，怎么上一号上那么久，所以最后才发现王被杀了。我们看到以父趁这个机会做什么事，他去吹号角，这个号角一吹哈，可以说中部地带啊，哦，这个大概以法莲那个地方中部地带的那些支派人听到号角，大概十八年没听到号角，没听到自己的同胞呢他吹这个号角，大家都冲出来看到了以父呢已经杀了王了，那表示这摩押的那些阿兵哥一定要赶快逃回东边啊，逃回东边要过河啊，所以我们看到所有人都冲出来在渡口那边呢，就把这些人赶尽杀绝，就这样子这个外患除掉哈，成为四世时代最久的和平，八十年的和平。好啊，不过呢我们说人的个性就这样哦，久了之后过了一代过了两代，可能又开始犯太平之事，人就会疏于注意，要开始呢信仰又开始败落哦。所以我们说呢，第三个事实呢底波拉出来的时候，那个情况呢严重到什么地步哈，啊，请你看第二张地图，我有涂紫色的地方全部都被奴役到，那个外患从哪里来，那个外患里面的人，刚第一个外患是从东边的两河出来，第二个外患是从约旦河东那个摩押来的，现在不是，现在这第三个外患是就地当地人，就是他们没有把他灭掉的迦南人，神一直叫他们要把他灭绝掉，啊，你没有把他灭绝掉，这下子呢，哎，再度的振作，这次呢就是170年前呢约书亚毁掉了那个夏所那个国王，他们又卷土重来哦，你没有把他那种斩草除根，他绝对春风吹又生，最后170年后你看现在呢900辆战车，夏所呢有战车呢，各位请看地图哦，这个古代哈，最早用铁的地方今天的土耳其，这个叫小尔西亚哦， 土耳其跟俄国之间呢有铁矿有煤矿，所以全世界最早会用铁的就是这个地方啊。所以夏所在北部他从这儿学到一些呢铁的武器，所以他战车900辆，那900辆战车等于是1800匹的马哦，在那边呢吃撑。吃撑在哪里？我们跟各位提过，以色列的平原有直的海岸平原，也有横的耶斯列平原，又叫以斯德伦平原啊。这夏所的国王就是在这边呢，这样子马车在那到处呢，到处是弄得以色列人都不敢走大路哦。一方面又被勒索，一方面又被这些马车碾死，那些外面的敌人更不管你死活，路上有人他也不会把速度加放慢啊。所以我们说呢，在这个以色列平原呢，我们看到士师记呢提到他们都不敢走哦。来，各位，请你看士师记第五章，请看士师记第五章。请看第六节，第六节，在亚拿之子三家的时候，又在亚义的日子，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以色列中的官长停止，直到我底波拉兴起，等到兴起做以色列的母。第八节，以色列人选择新神，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那时以色列人40000人中，岂见藤牌枪矛呢？不止大道无人行走，而且官长都被换掉，而且武器都被没收了。我看到这一段就发现它很像我们日本时代，日本统治台湾50年、哦、这个夏所统治他们是20年，日本统治我们50年就是这种情况，真的、哦、所有的官长都被换掉、啊、日本人很怕我们台湾人做官，所以日本人都不让台湾人念高中，他都让我们念小学，叫做公学校、哦啊、日本人念的叫做小学校，小学校就英文、数学、理化、历史、地理通通教，那我们台湾人念的公学校哈，就只读日文，然后顶多呢加一点点简单的数学哦，然后最后呢下午课呢男生都要去学耕田，啊女生都要学烹饪啊，学怎么做衣服啊哈，完全不让台湾人学到任何人文学科，因为怕我们做官哦。啊、所以台湾人在公学校，公学校等于今天小学了哈、哎，6年毕业之后呢，大概数学也学不了很多，历史地理都不懂，所以台湾人根本不可能走这个行政路线。然后他教你，如果要升学，就升职业学校。哦，所以在日本统治台湾的时代，这个高中啊，台北第一高中就是台北第一中学哈、哦，建国中学，台湾人到最后能够进去，顶多5%能够进去。都是95%都是日本人在念哦，啊，这里女生啊，台北第一女中啊，台北第一高女啊，绝对没有一个台湾人，那个北一女绝对都是日本人，哦，啊，当时还有台北第二高女，全部日本人，没有一个台湾人。那台湾人如果要念的话，顶多念到第三高女，第三高女就今天的中山女高，哦，今天那个第二高女不见了啦，啊，北一女还在，哦，啊，第三高女呢，中山女高呢，教你教什么？教你呢就是学烹饪，学那个裁缝，就教这种职业的东西哦。所以在日本时代真的台湾人没有什么台湾人做官的啦，台湾人如果最到最高级的职业大概就做医生，还做小学老师哦。因为到后来日本实施义务教育需要很多老师，需要小学老师，乡下的地方就让台湾人去当小学老师，所以那个时候大概读师范学校就是最高的职业学校啊，要不然就读医学校，因为日本人发现台湾呢都只有中医，台湾没有西医啊，啊，所以台湾呢霍乱啊、伤寒啊、鼠疫啊、疟疾啊很严重，传染病也严重。那我们这四大传染病哈，霍乱啊、伤寒、鼠疫、疟疾，都是日本时代把我们断掉，把我们真的把这个病根断掉。所以当时那种医学校呢，栽培一些台湾的那种乡下医生，啊，所以像我阿公呢就去读师范学校，所以后来阿公就做老师，啊，后来。光复后就当校长哈，啊，我阿公的弟弟呢，我叔公啊，就去拼医学校。那当时呢，因为他让台湾人念书的机会很少，所以那种竞争呢，比我们今天读书还要竞争。所以我那个叔公就念啊，念到后来奇怪，我阿嬷就看这个小叔怎么嘴巴死死亮，怪怪的，就跟我阿祖讲，哦，这是小叔有问题。那阿祖就骂我阿嬷，你懂什么？人家讲英文你也不懂。哦，啊，其实他已经有问题了。哦，是等到后来大家看到他从社子那边的提防呢，扛着那个铁马，古代铁马很重，然后在提防上面用飞的，用跑的，用飞的，那已经来不及了， 已经拼一学校拼到那种地步，拼到发疯了哦。所以我们那个哎肖介公呢，我们那个很可惜啊，他是当时兄弟里面成绩最好的，绝对人家说他去考绝对考得上医生，结果最后搞成这样哦，就是因为日本人呢很压制台湾的升学，压制台湾人做官的机会，所以官长全部由他们担任哦。啊，至于像武器呢，日本真的是台湾人呢没有什么会有武器哦。甚至到后来日本发动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那他要做很多飞机，要做很多大炮，他就把台湾人家里哈、哦、能够所有的铁的东西啊，要是今天日本时代的话，那些电风扇都不见，全部被他没收哦。有铁的东西啊，有那个连家里的金子都要交出来。那我阿嬷是因为有念点书啊，所以当日本警察假装拿一个仪器在那边测啊测啊，哇，左右邻居的欧欧桑都赶快把金子拿出来哦，说他知道你他仪器知道你的金子在哪里。但是我阿嬷有念一点书，所以我阿嬷后来很勇敢的把它放在那个挂钟里面，所以我们家的那个他的金子就都保住了哦。所以有这一段我看到说，当时呢下手在压制这个哎底破拉他们那个时代，真的是日本殖民统治时代非常的像哦，这样奴役20年。所以后来考古学家也真的挖到呢，在这个圣地这个北部，就是耶斯列平原这个地方呢，真的挖到哎有一些那个象牙的雕刻东西，一些器皿哦是象牙做的，也有一些是金子做的。那上面雕刻的一些漫画，雕刻什么？雕刻有一些奴隶呢被虐待啊，被虐待的奴隶都没有穿衣服。哦，那所以他们的学者就证明说，真的在这个底波拉时代呢，被下属人呢奴隶到这种地步，我们的选民呢被人家压制到那样。那你一定说，哎，奴隶也不见得是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的标志就是有行过割礼啊，所以看那一个哎象牙的雕刻就看出，那绝对是选民呢被虐待到那种地步。哦，所以当时这个底波拉呢，这个哎在当时没有什么地位的女性，我就觉得说。男人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一定要找个女士师？哦，果然男人都不行。在那个时候，你看他去找一个巴拉将军，这巴拉将军会被找出来，一定是最优秀的男人吧？啊，这底波拉怎么跟他讲？该起义了，我们已经被虐待20年了，哦，老百姓呢连马路都不敢行走，哦，每天这样子被这样奴役，所以最后，哎，巴拉还跟底波拉说，除非你跟我去，否则我不敢去。最后底波拉跟他讲，好啊，我可以跟你去啊，可是你会后悔哦，这一次的光荣就会在女人身上得到荣耀哦。所以我们看到巴拉将军最后呢由底波拉女士师呢陪同呢一起临时呢仓促成军，10000军临时仓促成军，人家那种下属的军队那种战车900辆，那平常训练有素哦，去到呢最大的平原耶斯列平原那个很广阔的地方，你说你怎么跟人家打？果然哈、哦，当这个巴拉将军带着10000军呢上了那个塔伯山的时候，在山上集合的时候，马上呢下索的西西拉将军就下来了，900辆的战车就下来，军队无数哦。在那个殖民统治的时代，绝对不能集会，绝对不能结社，像我们今天这样聚在一起，在日本统治时代是不行的哦。所以当时一看到那么10000人集在一起啊，马上呢西西拉将军就出来。但是将军一出来呢，双方呢其实根本不用打，因为我们的10000军根本就是临时成军，更没办法。可是犹太古史提到说，这一次呢神开始下冰雹，圣经是没写到哦，神下冰雹然后开始闪电，那冰雹闪电弄到那个下手他们那些开着那个战车的那些阿兵哥呢，眼睛都被那冰雹给打到，眼睛都看不见啊，甚至呢也因为闪电冰雹呢，那些马开始受到惊吓，所以马开始乱跳啊，最后那些阿兵哥摔下来哈、哦、还被自己的车轮给碾死掉哦、啊、接下去呢下大雨还有大地震，所以就有山洪爆发呢，这个山的旁边有一个积顺河呢，整个山洪土石流冲出来，所以最后下所的这个哎，北方的联军呢，全部被灭掉哦。所以我们来看看呢，《史书记》就有提到当时他们惨败的情况哦。啊，请你看，同样的哦，第五章第四节，第五章第四节哈、哦，耶和华，你从西尔出来，从以东地行走，那时地震天漏，云也落雨。 三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西乃三见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面也是如此。你有看到这里面有地震有下雨、哦啊、加上我们刚提到的冰雹闪电、啊、各位请你跳到第后面21节，接着下大雨地震，就把基顺谷河把敌人冲没。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向前。那时壮马吃屈踢跳奔腾，最后他们的马乱跳乱奔了、啊、最后阿兵哥全部碾死，他最后有人被山洪给冲死、哦、他们将军西西拉只有逃一条路，只有拼命逃一条路，最后呢要逃回北边、啊、逃回北边实在是跑不动了、啊、看到呢路边呢、哎、有一家好朋友啊，这家好朋友的太太叫雅意、哦、也很热诚，赶快迎接他出来。我们看到雅意呢牺牲自己女人的贞洁，他把他请到自己的帐篷，请到自己的内室，在那个时代里会被人家讲什么？可是他牺牲他女人这种呢名誉，他把他请进去，他等一下就是有计划有行动。果然哈、哦，一个小女人，一只小钉子，从太阳穴钉下去。好、哦，所以这个伟大的西西拉将军每一次都打胜仗，所以这次呢，啊奇怪，他妈妈在家里一直等，一拖啊奇怪，我儿子每一次都打胜仗，今天怎么这么晚还没回来？难道今天呢、哦、他抢更多吗？哦，在古代哈、哦哎，窗户都是格子窗，古代的女人不能让人家看到啊，所以呢，窗户会钉好多格子，所以圣经就提到说，他妈妈在格子窗里面，外面人看不到他，因为他看得出外面，一直等，为什么我儿子没回来？哦，难道我儿子又去抢女人吗？难道我那个西西拉那么伟大的儿子又去抢财物吗？去抢巴比伦的士拿外衣吗？哦，他一直在以为说他儿子现在正在抢劫，没想到他儿子早就死掉哦。怎么说呢，这个外患呢就这样子解决掉哦，很可惜啊、哦、还是过了一代，过了一代还是继续，以色列民又开始又行坏了。这一代人受到教训，可能呢乖一点，下一代又去、哦、所以到了第四个士师呢基甸的时候、哎、你看你的图就知道、哦、这个外患是南北包抄，应该不是讲南北包抄，应该讲东南包抄哦。请看你的图，请看我们黑板，这外患呢是从这样子，所有阿拉伯的游牧民族都来了，下面的米甸人都来了，亚玛利人都来了，所以他有的时候从海岸平原上来，有的时候就从右边过河呢，耶斯的平原、横的平原、直的平原都被包抄，每一年都来，连续7年，今年来抢了，夏天来，冬天就离开，冬天让你去种啊，你辛苦的种啊，种到夏天要收成了，他就又来了，而且是带着骆驼过来哦。以前呢，游牧民族没办法走这么远。阿拉伯呢，就看黑板，阿拉伯距离我们圣地有很大的距离。游牧民族以前没办法走这么远，因为没水。可现在有骆驼就不怕。那骆驼它可以猛灌猛灌，然后等到呢，哎，我们人的水都喝光了，你拿一个棍子从它舌头压下去，它马上可以吐水出来给你喝。哦，已经都完全枯竭没水了，它还可以让你撑2天。我觉得骆驼的厉害，而且骆驼还破坏性特别重。当你抢劫完了之后，他把不要的把你踩光光踩烂哦。所以我们提到在基甸这个时代呢，哎，我们的选民痛苦到什么地步，痛苦躲在洞里面不敢出来外面住啊，连呢收割呢在打麦，在躲在洞里面，你看基甸是躲在洞里面在打麦哦。这个稍微介绍一下他们这个圣地啊，这个收成的时候是怎么收的，收割就夏天哦啊，夏天收割之后哈、哦，他们呢会利用傍晚的时候，然后把那些麦子都铺在那广场。啊，夏天的时候，北边呢会吹风过来，黎巴嫩那边会吹凉凉的风过来。这傍晚有凉凉的风了、啊，然后在那边麦场上面打麦很舒服。啊，通常他们都会哈、啊，因为整个麦子呢割下来之后很长嘛哈、哦，所以他们通常会叫牛啦、啊、驴呀、啊，哦，就在麦场上面踹踹，然后踹到后来那个麦子都会剥落掉。啊、留下那些麦秆，啊，等于是整个麦场里面有麦子、麦粒，也有那些麦秆。那最后他们就会拿那个叉子，哦，啊，叉子就对着北边，因为北边会有吹风、吹凉风，啊，拿叉子呢对着北边就开始扬麦。那、啊、在扬麦的时候，风一吹，那个麦秆比较轻就吹到后面，啊，麦粒比较重就掉下来。是等到这样扬啊扬了几次之后呢，哎，所有的麦秆不要了，那要当柴烧的麦秆都飞到后面，留下来就麦粒收一收，非常快。可是你看到现在基甸在哪里做？他在洞里面做。 那在洞里面你当然不能叫那个牛啊驴来踩啊，那最后他们就必须用手来打啊，手来打，在洞里面很热，夏天很热，哎呦啊，打拼命，所以你就知道那种汗流浃背在打那些麦啊。所以考古学家也真的挖到哈，哎，这个那个地方呢，耶斯的平原那边呢，有一些埋在深藏在地下的那个古坑啊，他们就如果有点收成就藏在地下，如果你在上面的房子啊，那年年都来的这些游牧民族一过来绝对抢光光哦。所以我们说刚刚底波拉的时代是没有武器的时代，而现在基甸呢是没有粮食的时代啊，再这么痛苦呢，大家都已经呢真的小麦都没有了，只能吃大麦哦。大麦我们说过是最粗的食物，是动物在吃的，人通常不吃那个，除非很穷很穷。那现在大家都在吃那种很粗的大麦，已经没办法哦。啊，所以我们说呢，在这个最痛苦的时候，大家呼求，所以神开始显现。那么神显现呢，这个基甸吓了一跳，哎，我是一个庙公的孩子，神还会跟我说话？哦，基甸的爸爸是庙公，他爸就盖巴利那个偶像庙，是他们已经败坏到大家都在拜巴利啊，整个村庄都在拜巴利，难怪受到这么七年的痛苦。哦啊，所以最后呢，神跟他显现，他跟神说：“你真的是神吗？我回家拿羊过来献祭。”你显证据给我看，结果他把羊拿过来献祭的时候，哎，真的神就让火呢，哦，磐石出火把他的哎这个羊给烧掉，所以看到这个证据之后，哎，刚刚跟我讲话真的是神，所以他马上哈，哦，回去啊，把他爸爸盖那个巴利庙给拆掉，哦，然后最后呢，重新盖一个新的坛，哦，来为耶和华献祭。所以第二天一大早呢，全村庄人一看，那怎么呢，平常天天在拜拜那个巴利庙不见了，怎么一个新的那个坛在那边，就大家要打死他，哦，最后还是他爸爸，他爸虽然是庙公，可是他爸爸呢这一次看清楚，如果巴利是神，我们怎么会年年遇到这些灾祸？如果巴利是神，那我儿子把巴利庙给拆掉，为什么我儿子昨天睡得好好的？所以他爸跟那些村庄人讲，如果巴利是神的话，巴利会找我儿子算账，你们不用打死他，巴利会跟他理论，哦，所以我们说这个基甸呢，他又有一个名字叫做耶路巴利。耶路巴利的意思就是，如果巴利是神的话，巴利就会找他理论，巴利就会找他算账，不用大家劳驾大家，哦，所以因为这样子呢，哎，来一个宗教的大复兴，全村的人听懂了，哦，最后在基甸领导之下，大家信仰回归。而且最后呢，我们看到哎，这下呢，神呢也要让基甸呢更有信心，所以最后再给他两个证据看。夏天，我们说夏天没有下雨，哦，圣地的夏天就是因为那个中央山地嘛很高，所以温差很大，所以晚上会有露水，靠着露水在种葡萄，哦，所以基甸就让神就让哎这个基甸呢有两个证据，哦，告诉他神绝对要帮助你把这些沙漠民族全部拿掉。所以第一个证据，明明下露水，哦，结果只有羊毛湿哒哒的，旁边的地都干干的，这哪有可能？可是神让他看到这个神迹，哦啊，第二个证据呢，明明下露水，昨夜下了一场露水之后，从外面湿哒哒的，羊毛干干的，神让基甸更相信神在选召我，哦，所以最后呢，他号角一吹，32000人都来了，大家这下很勇敢，面对七年的这种沙漠民族的蹂躏，没有人敢出来啊，这下呢号角一吹都出来，哦，不过神说太多人太多人，你们以为你了不起，以为是你们自己把敌人打掉了，所以最后呢神说来筛选，有胆量的留下来，结果没胆的回家，剩下10000人。再筛选第二次，有警觉度的留下来，有时候有胆量不见得有警觉度，哦，拱大拱大，所以呢哎，基甸呢就带他们去河边试试看，哎，果然，哦，有警觉度的，用手捧水起来喝的，随时在注意四方有没有敌人，哎，300个，就这样就靠这300个，可能基甸有点怀疑吧，300个怎么打，对不对？沙漠民族呢，整个耶斯勒平原啊，骆驼队啦，各种马队啦，这样眼看下去，帐篷一堆，像蝗虫一样，我300个人怎么打？大概他有开始犹豫的心，啊，所以我们呢，神又给他第四次看证据，神说基甸来，你带你仆人啊。今天晚上你就下去，你现在在山上你不敢下去嘛，你今天晚上就下去，趁着他们睡觉你就下去，看那些沙漠那些民族在帐篷里面讲什么梦话，你就知道我怎么帮你，哦，啊，果然呢，啊，晚上呢带仆人下去，果然听到他们讲梦话， 就梦见了昨天一块大麦饼呢、啊、冲过来，帐篷都破掉，哦，帐篷都倒闭了。大麦饼这表示什么？我们刚提到以色列已经穷到吃大麦，大麦是最粗的最贱的那种粮食，所以对这些沙漠民族呢，每天抢夺最好的食物之下，他们看以色列人就像大麦那么粗啊、哦，那么贱。结果呢，这样子的低贱的这个以色列人把他们的帐篷冲掉了，所以基甸得到信心，果然啊，最后你会看到他们只有瓶子就够了，哦，只有一个瓶子，只有一个号角、啊、就可以打敌人，哦，瓶子里面呢打破了，火把拿出来就好了，火把拿一个，哦，号角拿一个，就这样子呢，一吹下去，很可能是半夜了哈、哦，半夜大家都睡得正沉呢、啊，突然间那种，哎，一下子300人一起吹。那种声音很可能让他们惊慌失措，因为我们有时候也会突然间闹钟一响的时候，睡得很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今天是今夕何夕，对不对？我有时候都会头摇了 好多下，今天是礼拜几，今天到底要做什么，好，弄了老半天醒过来啊，对，今天是礼拜。所以很可能在那种很睡得很沉的时候呢，他们听到那种很尖锐的号角声呢、啊、结果大家呢以为是因为天气都那个天都黑黑的嘛，最后就彼此乱砍，哦，这就像他们是彼此互砍，自己砍死的。那一大堆没死的赶快冲，各位你看地图啊，他们是从沙漠来的，当然要赶快冲过河了。那冲过河呢，基甸他当然来不及追啊，对不对？我现在在这边杀，那一大堆人呢，那边的一大堆都跑掉了，所以基甸赶快喊，哎，下面那个支派你赶快去追好不好，哦，下面那个支派就是以法莲，哦，比较靠近南边那个支派，他们耶斯列平原下面那个支派就以法莲，一法连这帮你赶快去河边，赶快渡口那边把他们堵住。最后呢，靠一法连支派大家互相帮忙，哦，果然呢，大家一起冲到河东，还真的追到河东去，把这个外患解决掉了，40年的和平，哦。不过我们觉得基甸呢，虽然把这个老百姓最痛苦的这样子的外患都除掉了，哦，从明年开始有小麦可以吃了，也可以在上面呢打麦了，也不需要躲在洞里面那么痛苦了。哦，可是他留下一个很不好的后遗症，他把敌人抢过来的金子做以弗德啊，哦，我们提到以弗德就是那个祭司那个背心，那个是线做的，那是哦，他的质料是线，他的质料不是金子，啊，基甸做这个不晓得什么意思，哦，就最后就让老百姓去拜那个东西，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哦，还有一点就是说，虽然基甸呢很谦虚啊，大家看到他把这么痛苦的外患弄掉。对不对？东边外患、南边外患、西南边外患都除掉了，大家说拜托你来做我们的王，看看会不会以后永远都太平？哦，基甸说不要，哦，还好基甸拒绝了。如果他没有拒绝的话，哈，其实他们这一次是只有4个支派在响应他。啊，如果他真的做王，就只有4个支派的王，那其他支派会不会学他？这里有一个王，那里有一个王，那这个圣地就会变成4分5裂，好多王。那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一个大国，哦啊，所以呢，基甸有拒绝掉，所以将来等到时机成熟后，他们全部变成一个大国，选一个王，不是像这样子四个支派就要选一个王，哦啊，虽然他有谦虚的拒绝掉，但是我们看到他过王的生活，他简直跟王一样，他没有称王，可是他妻子很多，妾很多，除了妻除了妾之外，还有外面同居的女人。哦，所以因为妻妾多呢，跟王者一样啊，哦，所以最后他们家有家变，就是外面那同居的女人呢、啊，所生的孩子呢，叫亚比米勒呢，最后把兄弟70个都杀掉，哦，啊，最后呢，他呢还起来要称王，还好他那个称王呢小 case， 他只是在他外公家呢小地方称王3年就被弄掉，哦，不过我们看到基甸呢虽然拒绝做王，但是他还是有王者的那种。生活态度这一点就比较糟糕一点，哦，我们讲最后两个外患，第五个跟第六个，哦，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两个合在一起讲，哦啊，请你看最右边的地图，哦，最右下角，讲到失时记这些外患或许会很不耐烦，哦，可是它是以色列民族史的一个很黑暗的时代，你还是要讲它，所以各位耐心一下，哦，快结束了，哦，第五个外患呢，出来领导的人叫做耶佛他，第六个外患呢，出来领导人叫做 参孙，哈、哦、啊，各位为什么要把两个一起讲？因为他们是同时代。其实不止他们两个同时代，中央三地还有一个人跟他们同时代，就是以利大祭司。哦，看黑板，请看黑板。以利大祭司在中间示罗当祭司，啊，耶弗他在河东当士师，啊，参孙在海岸平原当士师。士师跟祭司有什么不同？祭司是宗教领袖献祭的，哦，带着选民的那种宗教活动。啊，士师，我刚跟各位提到，就是军事领袖，专门在赶外患的。所以他们三个人，河东耶弗他，中间以利，河西参孙，同时存在。在这个时候，外患一起来，左边右边一起来。好，我先讲右边耶弗他。哈，刚提到耶弗他是妓女的孩子，是河东那个基列族长、基列酋长在外面跟人家生的一个孩子，被家族看不起，被赶出去，赶出去做绿林大盗。很可能已经很多那个流浪汉都去找他，一些活不下去人大概都会去找他，啊，最后就拥护他为哎什么四海帮帮主啊，什么竹联帮帮主那一类的。哦，那我们就看到这个河东的外患呢，这次亚门呢，哦，亚门就是摩押的兄弟哈，罗德大女儿生的叫摩押，罗德小女儿生的叫亚门。哦，啊，亚门呢，他呢过来骚扰他们的时候，我在想那些身家清白人都到哪里去？在底波拉的时代，我说男人都到哪里去？为什么要女人出来领导？啊，在这个耶弗他的时代，那就自认为身家很清白的，要把这种呢，哎，比较不好的那种家世的这个耶弗他赶出家门，结果他们竟然先来拜托他，哦，表示那种身家清白人都没有那个胆量来对付这个外患，就最后来拜托他，你只要帮我们哎除掉这个外患，你就可以当我们的族长，哦。那这个耶弗他呢，我们看还蛮懂这个圣经的道理，还蛮懂的历史的。你不要看他流浪在外做绿林大盗做匪徒，他还蛮懂的祖先呢是怎么样来到这块地。所以耶弗他头先是选择用谈判，我先不要打，先来跟亚门谈判。亚门，你为什么要这样欺负我们？你不止欺负我们河东啊，你还吃到河西去，因为当时河西有几个支派被他骚扰到，哦，所以他来问亚门，你为什么这样？而且亚门呢振振有词，你们那个河东的地是我的啊，哦，这河东的地呢本来就是我祖先的地，被你们这样强占，我当然现在我要光复国土啊，我要反攻大陆啊，又有什么不对？哦，哎，我们看耶和他呢，他很清楚历史，他说你乱讲，那是我们祖先的摩西的时代打下来的，而且当时摩西跟谁打？不是跟你们打，摩西是跟河东两个迦南国家打的。而且耶和他还跟他讲，北边那一个迦南国王叫做巴山王二，啊，南边那个迦南国王呢叫做西宏，哦，他很清楚跟他讲出历史，啊，如果这个河东的地是你们的，啊，为什么我们住了三百年，你为什么不要？为什么三百年后今天你才要来抢？哦，啊，虽然他这样子理直气壮，非常的哎理由充分的跟他谈判，可是亚门不理他，就最后势必这个战争要打出来，要打了，那要打可能耶弗他可能有点担心吧，哦。一时之间呢，本来只是绿林大盗，现在要打国家级的战争，他可能是有点哎心虚的吧，所以他就有点怕，就跟神许愿说，如果我能够安全的打败敌人，能够安全的顺利的平安的回来的话，哎，等一下谁从我家出来迎接我，我就把他献给神，哦。所以因为这一句许愿的话，让他呢在最高兴的时候，哦，我们说他真的是乐极生悲，在最高兴的时候、最快乐的时候，大家在唱凯旋之歌的时候，他心都凉了。怎么出来的是我女儿，一个独生的女儿？所以我们说耶和他呢害他女儿了，最后一辈子当修女。哦，他们家没有后代。哦，圣经说他献，不是真的把他献的。哦，因为在神跟亚伯拉罕早就说过了，只能献那些牛羊，不能献人。所以第一个不能可以献人，哦，啊，第二个献祭只能献公的，不能献母的，哦，所以呢他不可能把他女儿真的献祭，啊，如果他真的敢献祭的话，献祭要在示罗祭司那边，以利祭司那边献祭，那以利祭司也不可能说让他把他女儿带来就把他真的杀了献祭，那是不可能， 所以我们说他女儿是就是一辈子当修女，一辈子没结婚，所以难怪他女儿会跟爸爸说，那我到山上去哭两个月吧，那我哭我一辈子都没有享受过爱情的婚姻生活。所以以色列的妇女呢就要为他呢每一年为他哭四天，就是用他一件比较遗憾的事。那第二件遗憾的事就是说，他们呢在这一场外患好不容易打败这个亚门，这个河东这么大的外患之后，竟然发生内战，这是第二件遗憾的事。这个内战呢都因为以法连人，我们又提到以法连，以法连人好像自命不凡。我们把这个地方结束再下课。以法连真的是有点自命不凡，上次基甸的时候，基甸叫以法连人说，我已经在以色列平原大杀了，那个逃走的你赶快把他堵住，不要让他过河。那以法连人去帮基甸在那个渡口呢杀那些要逃走的那个扫摩民族。可是等到战争结束的时候，以法连人跟基甸讲，你很没意思，这种小 case 的事才叫我们以法连人做，你把我们当什么？那以色列大战那么重要的战争 不叫我们去，叫我们做这种小事。还好那时候基甸把他们安抚下来。而这一次耶和他看到以法连又犯了，我耶和他在东边这样冒着生命的危险，而且最后连我女儿都变修女了，我损失多大啊！现在你们又来跟我闹，闹说我没有请你们出来打仗，我当时拜托你们出来打仗你不肯，你现在来跟我闹，还跟我这么乱，你还从河西过到河东来跟我闹。就最后呢基甸呢就对不起耶和他呢就开始跟他们呢内斗打起来，42,000人，以法连人就损失42,000人。所以我看到这一段的记载，这以法连人好像有点像我们这个满清时代在台湾开垦的那个泉州人。满清时代在台湾开垦，以福建人跟广东人最多，大部分都是福建广东，广东来台湾人就是客家人，福建就是泉州跟漳州这两个地方人来最多。泉州人最坏，最像这个以法连人，经常就喜欢闹，大家都一样同胞啊，可是他就来到台湾呢，就这样一定要把所有的地盘都抢走，一定要称老大。所以就这个泉州人呢，他们从万华那边啊，从迪化街那边啊，最后还来到新庄这边。那新庄这边当时有客家庄，我们台北以前呢，新庄啊、永和都有客家庄，所以为什么现在台北没有客家庄，只有客家人分散，就是因为当时泉州人啊来新庄把他们逼到中坜去的。那把新庄的客家人逼出去了之后，那台北呢大概就剩下了泉州跟漳州。泉州漳州都是福建人啊，讲话都一样啊，跟台湾人讲话都一样，就是有一点几个音不一样而已，比如说这个乡镇啊，我们讲乡镇的话，那个泉州人就会讲修鸡啊，修鸡，漳州人就会讲修鸡，所以你自己先心里想，你是泉州人还是漳州人，你是很坏的泉州人，阿公修鸡哦，卖掉修鸡呀，卖掉鸡呀，那漳州人讲卖掉修鸡啊，卖掉鸡啊，就几个音不一样而已。就泉州人还要逼新庄的那个漳州人，再把他们赶到桃园。刚刚已经把客家庄都赶到中坜了，还要把漳州人赶到桃园。那新庄的漳州人最有名的一家姓林的，最后就逃到板桥去，那就是板桥林家花园那一家。所以如果不是泉州人这样子这么爱挑战的话，这么爱斗的话，可能林家花园就在我们的新庄，新庄都可以收好多钱。所以我们看到当时这个耶和他的时候，他们跟以法连人在那边打，在那边杀，以法连人被杀42,000，为什么杀这么多？难道他们不会赶快逃回去吗？就是刚刚那种口音，可见当时已经有方言了。当时那个以法连人呢一看不对劲，耶和他呢竟然生气要跟他打，所以就以法人要赶快过河要回河西，那个耶和他们就会让那个过河人，我也看不出你是哪里人啊，那你赶快讲一句话，河水泛滥四个字，河水泛滥呢在他们当时耶和他们当时讲的话叫做示波列，结果这些以法人都会讲希波列，希波列希波列，修真修金，就这样差一点音，就因为按照口音呢，然后把他们杀这么多，所以对一个支派呢，以法连这个支派可以说损伤还蛮多的。那我们等一下再继续，我们先下课，大家同心默祷。